来，这个今天 Joyce 时间，我们不耽误 Joyce 时间。Joyce 说的很多，不过，你对这个赌场也有想法，对不对？
我刚刚听到大春讲的这个，因为我的确我认识一个从澳门来台湾的这个的人哈，那他是、例如说他是从前我们对这个华侨地区广播的，因为他讲广东话嘛、那今天因为民进党上台之后，当然我们的不再重视这种对华侨广播的这种广东话的广播了、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不回澳门，他就说可是你回澳门的话真的是只有跟赌博有关的工作而已，
对，你找不到跟赌博无关的工作。
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想到了，因为刚刚大春讲这个时候让我想到我读的英国文学啊，我想到两篇文章，一个小说 一篇文章跟一篇小说，一个是康拉德很有名的海洋小说叫台风，
是
你记不记得在台风里面呢啊，那个船长说那个船上的有一种货物 cargo、这是一群华人的苦力啊、那华人的苦力呢每个人都抱着那个一个小盒的都是他们赌博赚来的钱，
是、
就是说苦力去南洋 那么辛苦的工作，然后所有的钱全部都弄去赌博了、那另外一个我想到是一个乔治奥威尔一个很有名的文章英格兰里的英格兰，里面有一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民族性是很难被这样子定下来的啊、可是呢如果要讲的话要讲民族性的话呢常常会提到一些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些很琐碎的事，
是
例如西班牙人啊、西班牙人对动物非常残忍，意大利人做什么事情声音都很大声，
是
中国人嗜赌成瘾，
或者倒过来看如果说嗜赌成瘾是一个现象的话、我们应该往里面去发掘，比如说你记不记得林语堂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拿破仑，拿破仑有个非常好的中国厨子，做各种好吃的料理给拿破仑吃，拿破仑临终的时候要把它转让给他人的时候大意是如此，说这个厨子非常好手艺，但是呢他就是爱钱、而且呢只爱钱，所以你知道赌或者想要赚快手钱、想要借由着运气捞一大把，这背后的根底是底层人没有其他的希望，他只有一个运气的希望，就是当我在底层我不可能透过我的努力透过我的专业透过我的技术透过我的知识来获取更多稳定的财富的时候，我只好寄望于捞一把，今天捞一把下个礼拜捞一把，底层的人爱钱跟高层的人爱钱是一样的，但是当他没有其他的机会的时候他只好去赌，而赌场或者是赌博就提供了这么样一个近乎是不可能的幻想。
我会觉得华人跟赌哈，中华文化跟赌它又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例如说美国欧洲很多国家也有乐透彩，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美国跟欧洲呢他们不会到教堂去拜名牌，只有华人地区会去庙里面拜名牌，而且有一大堆跟名牌有关的庙因为乐透彩而红了起来、
那是因为从你要从基督教文明来看，新教以后的整体的基督教文明的伦理是说我有了钱我是拿我的钱来荣耀我的上帝的，可是中国人的这个世俗化的信仰，我说的不是真正的道教和佛教，世俗化了以后的道教和佛教它就会形成了一种求财求福的目的。
我会想到对你刚刚提到这个新教信仰，我想到中国人为什么会到因为包括说到现在、中国组团去美国或台湾组团去美国拉斯维加斯都是必去的，那当然现在拉斯维加斯没那么红了，现在大家都要去澳门了，所以我会想说这个有没有跟中华文化的工作伦理有关，中华因为以新教那种工作伦理的话他是不、他会觉得赌博来的钱是不名誉的钱、不能用来荣耀上帝的钱、可是中国人会觉得说哎，如果我赌博赢的话
表示是上帝给我、是上帝眷爱我、
神喜欢我、
对了，
不过我刚刚提到那个今天要讲的题目哈，我刚刚已经提到一次乔治奥威尔那句很有名的话啊、那现在就要提乔治奥威尔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话啊，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叫1984，那我还记得在1984年那一年真的到的时候啊，他的名字叫1984纯粹是因为他是在1948年出版的，
是、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小说叫1984，那时候呢大家都以为他是在讽刺斯大林主义讽刺苏联的一个小说，那1984那时候台湾还在戒严的时候，因为那刚好年份到了，我记得那时候台湾一口气出了三本那个中译本，
是
可是我觉得反而是到了21世纪了，台湾发生了很多事，反而常常让我不要说台湾啦、世界很多国家发生了很多事，
反而接近了1984，
反而让我想到1984的很多片段，而且我发现1984纯粹写的好像也不是说像斯大林那样子的独裁者的国家。我今天要提的一个跟1984有关的一句话是，在1984里面那个国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
嗯哼，
啊，谁控制了现在就等于控制了过去，
嗯，
啊，我再重复一遍，
是
啊，谁控制过去就等于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等于控制过去，就可以控制过去。那今天为什么台湾的现的一些状况会让我想起这句话？当然就是台湾今年二月的一个大事，就是228的60周年，
是
啊，228今年被搞得好隆重啊，然后好像突然我们台湾又变得非常悲情起来，
嗯，
然后族群的问题又变得说好像真的一定有受害者跟加害者，有这种二分法啊。然后再来228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了，从这个陈水扁讲说蒋中正是独裁者，蒋中正要负终极责任开始，所以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去中正化的趋向，
嗯，去中正化，去中国化
啊。那当然这个又跟我们这个李登辉末期的时候啊，开始从杜正胜提出同心圆历史论啊，那开始学校要必修台湾史，那后来就变成说一个我们做一个是历史学家出身的并不是教育专家的一个杜正胜啊，坐上了我们的教育部长，而且他也变成了深蓝的立法委员最喜欢攻击的教育部长，所以呢每次我们都听到说这个教育部长非常有争议，随时都会下台的，可是我们发现他变成了扁政府任期最久的教育部长，
嗯，
啊，那今天我是要以整个世界趋势啊，就是说世界各国很多国家也是这几年啊，特别是反而是柏林围墙倒塌了10年之后开始如何重写自己的历史啊，在很多国家所引发的争议，
嗯，
来看台湾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说台湾没有那么奇特，很多国家，
台湾的现在不管是去中正化去中国化或者是改造历史，
哎，
都是正常的吗？
我会觉得这是，
或者说在人类社会的某个阶段里面它也证明了人类的文明是会倒退的。
我倒不觉得这是一定是会倒退，
嗯，
啊，我先说几个哈。我在前不久看一篇文章，有说有三种状况啊，历史会被重写。一种是一个国家战败了啊，一种状况是发生了政党轮替，
是
第三种状况是当一个国家的自信心到了一个阶段，
嗯，
啊，一是战败了，二是政党轮替，第三是国家自信心高涨了，所以他可以重新，
你说自信心高涨而不是低落，
是自信心高涨的，
嗯，
啊，所以他可以重新来检视自己的历史，重新来写历史。其实呢我因为要准备这个节目哈，我看了好多 case 哈，我看了法国的 case， 是西班牙的 case 啊，还有德国，还有爱尔兰，还有南非的这个很多不同的国家如何重新检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现代史的状况。我对刚刚的这个三个 case 我有不同的看法，
嗯哼，
如果是说啊，如果说你要重新写、彻底重写自己的历史的话，你必须跟过去有一个非常彻底的撕裂，
嗯，
啊，你才能马上来重新写自己的历史。真正的有彻底发生这种状况的国家，我觉得只有二次大战之后的德国而已。
嗯，
德国彻底的战败了没有错，可是呢，德国那时候是马上的，就是一天醒来被美国占领了，他们马上觉得希特勒是大混蛋这样子，所以呢，他们那时候是马上彻底的改写自己的历史。同样是被美国占领的日本就没有彻底的改写自己的历史，
嗯，
啊，为什么呢？因为
他彻底的改写世界史，就他改把别人都改了。
啊，就是说你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说同样是纳粹就纳粹下台之后，德国跟二次大战败，同样是战败国，德国跟日本后来跟邻居的关系差那么多，因为两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的看法不一样。日本光了为了维持他的天皇制度啊，然后呢，很多被当作战犯审讯过的政治人物啊，做了短短几年的牢之后，又可以重新回到日本政坛上。光这点，日本就没有彻底的重新的写自己的历史，而且那也是因为美国的纵容啊，所以呢，在美国占领之后的德国是彻底的把纳粹变成加害者，
嗯，
啊，然后其他国家是受害者。可是日本呢，美国竟然容许的历史是整个日本都变成受害者。
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其他的伏笔？因为德国的纳粹真的就从此销声匿迹了吗？还是说德国的纳粹的意识，甚至他们的政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的社会有非常巨大的影响，甚至对于实际的政务也有影响？
德国现在的政党并没有极右派，不像别的国家啊，就是说反而你在北欧啦，你在这个奥地利啊，或者说在法国，你会有这个那个国家前线那种政党，非常极右派，非常反移民的那种政党。德国倒是很彻底的，哇，整个没有极右派政党了。啊，然后德国后来的政权都是中间偏右、中间偏左在执政啊，所以德国是很彻底的啊。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是德国是反而是共产党倒台之后的历史变得很难写了啊，因为共产党倒台之后哦，东西德合并之后，那个历史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撕裂，因为到今天东德还有。东德今天的选举啊，就是还是有四分之一的票是投给前共党的人，啊，所以呢，而且呢，每次要开始要来审视这个前东德的历史，然后当初那些被东德共产党迫害的人说，要给我们成立什么纪念馆，要给我们成立什么的时候，那些前东德共产党的支持者一定会去抗争，一定会说我们那有迫害你，当年我们对你是很人道的这样子啊，好，所以我说，像。在德国处理共产党的历史跟处理纳粹历史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啊。
是。
不过呢，我今天要讲这个哈，是要先质疑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学科里面啊，所有的在中小学会教学科里面，历史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今天我们教的理化科学、小学、中学的自然科学、小学、中学的数学啊，是可以说是大学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可是历史不是。因为只有在历史中小学学历教历史的目的跟大学教历史的目的完全不同。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教你历史学历史是要鼓励学生去挖掘真实。
是的。
可是今天在中小学我们不可能训练中小学生去挖掘真实。
所以我们只能建立信仰。
对。就是说所以在每一个国家很多国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把中小学的历史当作凝聚社会团结、凝聚国家意识的工具，
是，
就是不是说台湾的每一国都如此，
是的。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啊！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中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叫做说很多很多国家，将近100个国家有统独问题，并不是台湾有统独问题而已啊。我说，在我们来想，多有钱、多先进的国家，英国它有没有统独问题？有，苏格兰想独立，苏格兰想独立，想独立的不得了。虽然现在有可能接任布莱尔。要当这个英国首相的会是一个苏格兰人，不止苏格兰想独立，威尔斯也想独立啊，或爱尔兰到的北部也还有统独问题啊。然后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有钱、非常先进的国家，它一直有魁北克想独立的问题。所以我要说，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家意识都一样，有的国家的国家意识比较强，有的国家的国家意识还比较弱啊。那再来就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所以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不能用来做的，不是每个国家历史可以用来做凝聚国家意识的工具的。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知道新加坡是60年代才独立的，那60年在新加坡在独立之前曾经跟马来西亚曾经
组成一个联邦，
一个联邦有两年。那新加坡当然今天最多人口是华人，可是它第二大人口就是马来人这样子。今天呢，新加坡呢，我就发现了新加坡的高中，大部分的高中生是不用读新加坡史的。为什么？因为不读比较好。那在我们来讲说，同样的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的历史并不能当作凝聚国家意识的工具啊？我今天举一个类比哈。今天法国呢，它的历史教科书就是国家审定的啊，那是由全国统一的教科书，而且那个教科书就是凝聚国家意识的教科书。
是。
可是今天呢，西班牙要推动同样的国家史的历史教科书就没那么容易，困难就很多。为什么啊？我们知道法国呢，其实从宗教战争之后，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内战。而且他当年呢，他是在19世纪末啊，因为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打败了，而且把阿尔萨斯跟罗兰割给德国，所以那时候是在一个全国历史意识高涨的时候，他来成立一个好全国性的凝聚国家意识的历史课程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发现说法国跟西班牙就很不一样。第一，你今天去法国，你今天到乡下去，你听不到他的地方方言的。因为他们整个去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为了凝聚国家意识，因为国家战败了，竟然输给了德国，
把方言去方言化，
所以整个法国的去方言化在法国就很成功了。
是的。
那今天法国的那种地方意识，它是用食物来表达，用它的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来表达。例如说，香槟的人就会说，除非你那个气泡酒在我们这里做的，要不然你的酒不能叫香槟，你只能叫气泡酒。 迪中那里的人就是说，哎，除非你的芥末在我们这里做的，要不然你的酱叫芥末酱，不能叫我们迪中的那个迪中的芥末酱这样子。
图鲁斯也一样，他会说你灌鸭只有在我这里才是真正的
灌鸭。事实上呢，如果说呢，我们有在读中世纪的法国文学的话，我们就发现，其实在中世纪的法国文学最棒的文学是普罗萨斯文学，然后那里吟游诗人都是用普罗萨斯语。普罗旺斯语，对不起，普罗旺斯语、嗯、那时候是，可是呢到了后来等到他们中央集权化的时候，全部都要以巴黎那里的法文为主，那其他的方言就全部被消除了、哦、同样的法国历史也完全不重视地方的历史。
是，我们听到这里就发现全世界各地的统独问题都还有不同的层次，也多多少少跟他们的历史有关，或者甚至倒过来说，他们的历史意识可能主导了他们的统独意识。我们稍后片刻，听段新闻，马上回来。Choice 时间，今天说的是世界各国如何因为政权转换，进而修改自己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嘿，
刚才提到了一个论点，就是不管是战败，或者是政党轮替，或者是自信心高涨，都有可能重写历史。这个我就画了一个问号，你说吧。
我也是画了一个问号啊。因为我刚刚想说，同样是德国战败跟日本战败啊，他们的历史马上对自己的历史的看法就不一样啊。那还有就是政党轮替，你还要看看是怎么个政党轮替法。政党轮替的话有可能改啊，可是呢，我要说呢，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所有因为政党轮替而改的历史，其实都是破坏国家团结的，所有的我看到没有一个例外
啊。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知道西班牙哈。是我刚刚说西班牙跟法国不一样，你今天去西班牙啊，你在马德里你听到是所谓西班牙话没有错，可是你在巴斯克里你常常会看到你听到是巴斯克语啊，你在巴塞隆纳听到是加泰隆尼亚语啊，你在加利西亚听到是加利西亚语啊，所以在西班牙呢，它其实是跟蒋中正，就西班牙的法朗科，它是跟蒋中正最像的哈。它哪里像呢？我昨天在美国读世界史的教科书，就发现说，哦，原来在美国称呼蒋介石，称呼二次大战期间蒋介石用的是军事委员长，英文是
Generalissimo
啊 ，Generalissimo 啊，在美国的历史书上面啊，只有另外一个人被称呼成。Generalissimo 啊，就是西班牙的法朗哥
是
啊，而且西班牙法朗哥还跟蒋介石有一点很像，他们的党的名字都叫 Nationalist， 都是国
民党
啊，国民党啊。而且我还发现呢，法朗哥跟蒋介石上台的时间、掌权的时间还蛮像的。
是，
法朗哥是在1931年发动这个对这个共和党的政府啊。叛变啊，然后开始发动这个西班牙内战。
嗯哼，
那他是在1936年开始在西班牙当权，一直到1975年啊。
是，
讲到弗朗哥，我刚刚说弗朗哥跟蒋中正可以做一个对比，那他们还有弗朗哥还有什么跟蒋中正一样的嘞？我是在90年代初期啊，在巴塞隆纳奥运前没多久去西班牙啊，我发现呢西班牙的城市啊还蛮多弗朗科的雕像的。
哎，我跟你去的时间差不多，我92年5月去的。
哎，
我记得还刚落成了一个，全部是用马赛克，
哎，
这个雕琢的这么样一个装饰的一个纪念堂。
没错，弗朗哥已经过世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弗朗哥已经过世了15、16年了啊。那还很多地方有弗朗哥的雕像啊。那我是2005年有一次看新闻的时候才发现啊，马德里在那一次呢啊，要拆掉最后一个弗朗哥的雕像啊，而且呢，那是一个非常激情的场面。
嗯，
这个场面呢，有点像这次高雄拆蒋介石的像一样，就是说市政府要拆，可是他们偷偷摸摸拆，不敢声扬啊。然后呢，可是呢，这次弗朗哥人还是知道了啊，跑去那里集结唱歌掉眼泪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政府呢也是跟这个我们的高雄市政府一样说，哎，我们没有要摧毁铜像，我们是要给他藏到某个仓库里面去。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弗朗哥作为一个独裁者，所以大家都会说他是独裁者没有错啊，可是呢他跟蒋介石一样，他是有支持者的。而且呢，你就算要拆铜像，你要把他去这个伪人化啊，你还要偷偷摸摸做这样子啊。 哦，那我就注意看了一下啊、西班牙同样是一个欧洲西欧的一个大国家，它跟法国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它今天对历史的方式如此？而且到今天，哦，西班牙的教科书还用两句话带过西班牙内战而已。
啊，也就是对于 General Lismo 还有无上的敬意，是吧？
那、对法朗，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法朗哥，那然后呢？我说西班牙跟法国不一样啊、西班牙呢，因为大家不想要提法朗哥的历史啊、因为的确啊、我说法朗哥他交棒的方式哈、跟蒋介石不一样。我今天要讲说，我们都讲独裁者，独裁者，蒋中正是独裁者，可是这个会给大家一个误解，就跟我上次讲说，同样是民主国家也有排名一样。独裁者并不是每个独裁者都是一样的。啊、同样是独裁者，有的人有搞偶像崇拜，有的人没有、例如说蒋中正，我们在我们台湾就很多蒋中正的雕像，可是蒋经国也是独裁者，可蒋经国没有雕像，蒋经国连在钱的上面都没出现，
是、
然后同样是独裁者，有的人奢侈，有人不奢侈，蒋中正绝对不是一个奢侈的独裁者，
是、
那同样的独裁者，有人位置要传给自己的儿子，培养自己的儿子，可是有的人没有，蒋中正培养自己的儿子做接班人，
可是法朗哥没有，
法朗哥没有、法朗哥是他自己晚年的时候，本来他要指定一个接班人，那个接班人是他的一个左右手，好像蒋中正指定陈诚一样，可是那个接班人被遇刺身亡啊，所以呢后来呢他是栽培了一个，指定了一个小王子啊，那个小王子是本来的就是19世纪的西班牙皇室的后代啊、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国王，
是
啊，然后这个西班牙国王在等于是法朗哥过世之后，正确全是元首就变成现在这个西班牙国王，那西班牙国王推动了这个民主化、推动这民主化，它因为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呢法朗哥时代的培养的文官，后来呢在整个法朗哥过世之后的西班牙还是从事非常重要的位置啊，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说西班牙一直不能够彻底的去法朗哥化、或者说是法朗哥给西班牙也做了非常多的建设，
是、
所以呢当然在西班牙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对法朗哥是很怀念的、我说这点是跟蒋中正很像的，可是因为这个东西你要不然你就、不要讨论这个历史、一讨论历史的话马上国家会分裂，
是，
所以呢西班牙的现在教科书的方式就是尽量不要提那一段、那现在呢这次的这个2005年选上了这个社会党的这个是比较左派的政党啊，他们就说、他们要来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他们要给这个法朗哥时代的这个受害者做赔偿啊，他们要这个要拆掉所有法朗哥的铜像，就有点像民进党现在在做的一样了哈。所以呢西班牙最近呢关于这个历史，特别是因为法朗哥时代历史的抗争变多了，
所以它也变成也面临到国家内在变成两二分化的一个危险，
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重要的历史的书全部都不是在西班牙出版的、
是，
我说所以同样的有的西班牙历史，我说它跟法国不一样，因为不巧它在20世纪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全国性的内战、双方都死了好几十万人，
是，
双方都有互相这个那个虐待彼此的俘虏啊。然后呢我们知道毕卡索最有名的一幅画格尔尼卡，
是，
就是这个法朗哥的共和军由这个纳粹德国的帮助轰炸北方的一个小城，格尔尼卡是一个小城的名字、可是法朗哥同样也有他的支持者、当然那个毕卡索会做那幅画是毕卡索不喜欢法朗哥、可是呢达利就很喜欢法朗哥、
是、
所以呢当然那你要碰这种历史的话那你怎么碰，所以这种历史你只能说、你如果说大做这种历史的话国家难免的会经过一阵撕裂的时间、那今天幸好是西班牙已经是一个已经非常繁荣了，已经比较富有了，他现在的撕裂还撕裂还经得起，你想想看他如果在1975年之后他的这个国民生产所得还落后别的欧洲国家一大截的时候，那时候就来搞这种事的话国家经得起吗？
国家如果用台湾这种方式，不管你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经不起的，不是吗？好，你刚刚还是没提到自信心，自信心低落的时候也可能从改写历史啊，不是吗？
好，我现在要讲说一个自信心比较高了啊就可以改写历史的啊。我最近看到一个自信心比较高的可以改写历史的方式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有内战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不要提它，西班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然后我其实最好不要提它的一个例子呢，我觉得包括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今天要讲说中国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课本上没有提，大家会说那是因为这个共产党要巩固它的政权，我倒觉得啊，今天如果是十年饥荒啊，那不是十年饥荒，那个 就是1960-61的那个三年困难时期、
嗯、
历史上没有大提特提的话呢，我会觉得说那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政权。文化大革命的话就不见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看很多文革的回忆录，你是被红卫兵整的回忆录、
嗯、
跟红卫兵自己写的回忆录观点就很不一样。
是，
我觉得如果说中国哪一天要打开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话，那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嗯嗯，打开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负责任的，因为的确言人人殊，加害者跟被害者是几乎是不可能辨别的。
你今天会讲说当年是那些是打砸抢那些红卫兵，今天呢你看他的回忆录的话，他也会变成他自己会变成受害者。
是啊，因为他不这样的话，他不可能有尊严立足在现在的社会。
可是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轰余秋雨的时候，余秋雨怎么样闪躲也绝对不会承认说他曾经替在那段时间写过文章陷害过任何一个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在骂余秋雨的人、嗯、搞不好他自己当年也是加害者。
对，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哎，他现在这个嘴脸在当时大概也不会是受害者。
所以我倒觉得说文革没有提，在现在不提文革对中国可能是比较好的，而且不并不是说因为要巩固共产党的政权啊。那我提一个，
而是不撕裂这个国家，你的意思是？那是为了不撕裂国家而掩盖了一时的历史真相，要掩盖多久才能够使得这个历史真相被发掘出来的时候不会再进一步撕裂这个国家？这是个很矛盾的事，不是？
大春你怎么想这件事？
谁访问谁？不，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先进广告。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改写历史的政权。
好，那我现在来说哈，我刚刚有说
你不问我了是吧？
我不问你啊，我觉得我说文革如果现在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话，
我认为越早打开越好，趁着所有的人都还活着的时候，我尽可能趁着所有的人都还活着的时候。
现在有一个叫王友勤的学者啊，民间学者，我非常佩服他，他做了到处奔走采访了很多文革的口述历史哈。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如果是国家来做的话啊，我认为他一旦会变成了，他马上会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啊。
我说
就是当权者之间彼此不同的派系、不同的路线，
那马上会有一些明明当年是加害者，马上大家。一定是最聪明的人最有政治细胞的人马上都懂得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啊！那明明当年是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当年是加害者变成受害者，我说潘多拉盒子会这样子出来。
所以恐怕不是现代了，如果照你这样来看，任何一个朝代也就是未来，大概除非共产党整个瓦解，不然的话这个文革的历史在共产党主政的期间是不可能有任何一丁点重新做。
我还要说等到中国够自信的那可能又不一样，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国家够自信的他就可以诚实面对自己历史的例子。这个例子是爱尔兰。我们知道在二十年前呢，爱尔兰刚加入欧盟的时候，爱尔兰还是人均国民所得全欧盟最低的国家，可是现在爱尔兰已经变成第二名或第三名了、只输给挪威而已，输给那个因为挪威因为有石油的钱要不然爱尔兰已经是他的富有程度已经超过了法国，超过了德国，超过了英国啊。爱尔兰这两年呢他的课本就重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爱尔兰原来的课本里面呢一定是自己是受害者啊，本来呢他们被英国压迫了，被英国侵略，被英国殖民了500-600年啊，爱尔兰所有的苦难所有的这个饥荒都是要英国要负责。然后在爱尔兰最英雄的事件就是1916年复活节被叶慈的诗那个叶慈的诗很歌颂那个1916年复活节。那爱尔兰的课本完全不提什么，完全不提在20年代初期在他们正式独立之前，他们爱尔兰自己跟爱尔兰自己又打了一个内战，而且死了好几十万人这样子啊。可是呢现在因为爱尔兰人已经够自信了，所以他们就写的在课本里面可以写这个内战的啊。那同样的爱尔兰人因为够自信的啊，我们知道爱尔兰当初要争取独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爱尔兰人都想独立。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很有名的文学家乔艾斯写尤里西斯那个，他就不想独立。爱尔兰都已经独立了，他一辈子不回爱尔兰，而且他一辈子不拿爱尔兰的护照，他一辈子要用英国的护照。所以呢爱尔兰今天也在讲自己的建国史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承认当年并不是大家都想独立的。
是
啊，当年呢在英国去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爱尔兰人还自愿去帮英国打仗。我说这就是爱尔兰，等他够自信了他就可以这样子把从前不写的写进来了。同样的我们来讲这2003伊拉克，因为美军入侵所以伊拉克 换政权的，所以马上伊拉克的课本要重写。伊拉克在海山的时代呢，他的课本呢，当然就是所有的海山是我们的拯救者，然后呢，我们所有国家所有的问题都要怪以色列，都要怪美国啊、哦，他是，然后呢，在海山开始当政之后，整个伊拉克就多棒。可是呢，现在课本要去海山化了，就现在课本变得怎么样了？因为美国很尴尬。美国虽然是真的是占领在那里，可是美国又不想让人家说他是占领军，所以美国完全没有涉入这个课本的改写。然后呢，现在伊拉克的课本怎么改写的？他呢完全不提海山，完全海山呢就一段过去、啊、巴斯政权一段过去，以色列彻底不提，第一次波湾战争也不提，伊拉克攻打过伊拉克曾经打过科威特，他也不提，两次波湾战争他都不提，所以就用沉默啊来代替来代表新的历史啊。
嗯
啊，这是我说，这是一个国家处于最没有自信的状况写的历史。
是
啊，
你刚才提到了战败或者是轮替这些客观的环境，我觉得我们从头看，应该即使没有政党轮替，也没有对外战争失利，也没有整个的自信心高低或、高涨或者低落的问题，也有可能基于一个社会的变化或者思潮的改变，而使得我们逐渐的对历史的真相或者历史的解释有了不一样的
情况。我现在要讲一个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台湾是可以学习的、啊。这几年呢，因为欧洲呢开始不强调他们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开始强调欧洲了，欧洲历史了，所以我就看到一群法国老师跟一群德国老师来一起来写一本教科书，
是，
而且是把法国跟德国两国一起写，而且现在是只写1945年之后啊。
哎，你刚刚提到的，现在讲还讲得太晚了，你记不记得你刚刚提到的阿尔萨斯跟洛兰两省，我们以前叫洛林，这两个省法国人在我们以前读的那个最后一课的那个文章里面说，他是这个杜德说这个文章透过文章说这两个省是法国的，
对
就是德国人也有这个想法，就是你这边的人都说我们德国话，
可是现在因为法国跟德国呢已经自以为是欧盟的中央，所以现在两国的非常 match 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就开始两国合写教科书啊、然后他们写教科书的方式是什么，怎么写的，每一章都法国人写一个版本，德国人写一个版本这样子、然后呢这两个教科书呢可以当做一种高中历史教科书，在法国跟德国两国的历史课本通用啊，就他们发现呢，法国同样是法国也写，就是每一章法国写一章，德国写一章，就是你知道，结果这两国的历史课本啊，历史观最不一样的是关于什么，你知道吗？
关于什么？
1945年之后的两国历史、
哦，
他们最不一样的观点，最不一样的是两国对美国的看法、啊。法国的
法国人比较讨厌美国，
法国的历史教授写出来的美国就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然后德国人写出来的美国就是他们的保护者，
因为他们帮助重建，
帮他们重建，帮他们赶走纳粹，帮他们去纳粹化的，是这个不一样、欸、那我是觉得把历史啊、我说历史不见得可以当做一个国家凝聚国家意识的工具，因为前提是说像法国他很幸运，中世纪的末期之后就没有再大型内战、包括像法国大革命顶多也只是说他并没有，他只是赶掉贵族，他并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内战啊。
是，
那或者说法国他也可以讲得出几个民族英雄，例如说他们可以讲出一个拿破仑这样子，可是很多国家并没有他们的拿破仑，或很多国家他们有大型的内战、或者说很多国家他根本连建国都不是自己建的，是美国送给他一个，或者说像很多国家根本就是大家送给他的、那我今天讲说，可是历史可以当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历史是一定可以当做一个和解的工具。我刚刚讲的说法国跟德国可以和写教科书，那就是把历史当做一个和解的工具，历史同时呈现两种版本，我说这是台湾可以学习的。
哦，等一等，这一点我要存疑，你说我写个版本，杜正胜写个版本，
没错，
我会觉得你也配跟我一起写历史。
那你
算了吧，你不是吗？
啊，那你觉得谁可以跟杜那你觉得谁可以跟你写一起写一个台湾史？
我相信我没有资格写台湾史。
哦，我想同样是台湾史，杜正胜写一个版本，另外一个人写一个版本，深蓝的写一个版本，深绿的写一个版本，就两同每一张都让我们的学生两个版本一起看。
不过这毕竟是当代，你不觉得我们对于现当代的历史应该尽量的留到 整体的这个趋势的发展或现实的发展更久远以后，
没有错，
才能定论。
我刚刚
现当代的历史是很难处理。
我倒是觉得哈，中国当然他们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他们不能处理文革跟共产党时代的历史。我倒是发现中国有些最进步历史学家可以把国民党时代的历史做一些让我们觉得很耳目一新的处理方式的。
哎，抗战都是老蒋打的，你们不知道吗？这是他们现在最常用的说法。我说共产党不要偷老蒋的这个战功，这也是他们说的。
我最近看到一个是中山大学的。